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我是陈工，欢迎大家再次进入不同的声音。我们继续上周开始的八九为杯报童的两个三十年访谈的第二部分。随着三十周年忌日的临近，六四是什么？越来越多的访谈、新闻报道、历史回顾都先后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六四是什么这么一个问题。和五四运动一样，不同的人对六四运动有着形形色色的不同的诠释。我们的八十年代最后一年，二十世纪最富浪漫激情文化碰撞的十年一父子，几代知识精英莅临的思想开放奢华盛宴的最后一道苦涩甜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一次良性政治体制结构性改造萌动期的虎头铡，突兀与历史关头的血色坐标，报童党内职业生涯的休止符。1989年5月19日凌晨4点，总书记赵紫阳和其他几位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大势已去，呈心力交瘁状的赵紫阳含泪对学生说，你们都应该健康的活着，你们不像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了。1989年5月20日上午10点，中共颁布天安门地区戒严令。1989年5月21日黎明之前，中共香港党报《文汇报》上市，其社论版面通栏四个黑体大字：“痛心疾首”。这是中共新闻史上第一次以开天窗的方式发表社论。天窗社论动员了上百万港人于当日走上街头声援天安门绝食学生。三十年后回首往事，这四个大字除此之外另有顿足。眼睁睁一个好端端思想解放政治昌明奇迹般的十年梦幻走势啊，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客，看着他人散去，看着他楼塌了。让我们进入报童访谈的第二部分。您对一些记者说，您是80年的5月份调到赵紫阳那里工作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赵紫阳是9月10号接任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的。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4个月，实际上您是为赵紫阳副总理当政治秘书干了4个月，是吧？
是这样的啊，
嗯，
这个赵紫阳到北京，他当时就任副总理、政治局常委、财经小组组长。那么大概在4月下旬，人大会堂开了一个会，我记得那次会好像是薄一波主持的，还是谁主持的，
哦、
还是姚依林主持的，我记不很清楚了。
嗯，
反正就是说啊，紫阳同志现在到北京来当财经小组组长，跟大家见个面。是这样的，大概是国务院的中央的4局长以上干部都去嘛，就是跟紫阳见个面。我那是第一次见到赵紫阳，
嗯，
我在台下听赵紫阳报告，
啊，
赵紫阳们跟大家见面，谁主持的我记不很清楚了，不是姚依林主持的，也可能是这个薄一波主持的，我记不很清楚。记得赵紫阳那一天呢，就是披了一件军大衣，呼噜呼噜从后台走出来了，赵紫阳没讲话。赵紫阳就说是跟大家见个面，以后要跟大家一起工作。赵紫阳说的是请伯劳跟我们讲讲话
啊，
那么请薄一波跟大家讲话。那么薄一波呢是跟大家讲了大概讲了半个钟头，
哦，
讲了一些长篇的东西。
嗯，
作为薄一波讲的话呢，我听了以后呢没有什么新东西，
嗯，
但是呢很重要，他讲的什么呢？他讲的实际上是重复他在八大的一个讲话。他在八大讲，他说我们现在搞的第一个5年计划，在八大的时候啊，他讲正在搞第一个5年计划。那么第一个5年计划嘛，他在八大说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要有计划按比例。什么比例呢？就是积累跟消费的比例，就是财政跟投资的比例，大概就是讲了这几个比例。这个比例呢，他在八大的时候讲就是要几比几几比几几比几，这样比较的稳妥。
嗯，
他是讲这个。那么这一次紫阳说是请伯劳给我们讲讲话，伯劳是老财政，
嗯，
这个请他来讲话。 不会过，我印象不牢，就是重复了他在八大的报告，
嗯，
没有讲别的东西。当时呢也觉得，当时因为是这样的，八大是被毛泽东已经关到冷宫里去，现在把八大的话再拿出来嘛，那也有他的心意了
啊哈，
是这么个、
嗯、是是是、嗯、
这是四月大概下旬的时候，四月底的时候啊，我就讲我怎么到紫阳那里去工作。
哎，好好好。
大概四月三十号的时候啊，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局长到我家里来，五月一号不是放假吗？
嗯，对。
四月三十号他跑来跟我讲，他说紫阳到北京来工作了。我说我知道啊，前两天我听报告了，跟他见面了。当然这位见面就是说我们一千个人坐在底下坐着，他上面在台上，这个见了面了。我说我知道，他是跟我这样说的。
嗯，
中央决定紫阳调到北京，副总理代总理。
哦，
就是说华国锋同志不再担任总理了，这样是以副总理的身份来代总理的。财经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
嗯，
他是今天紫阳这个到组织部去，说是你给我个人吧，我在北京也不熟悉，给我个人吧。中央组织部说是给你个什么人呢？他说对北京比较熟悉的人。
嗯，
那么中央组织部就是有一个人姓鲍，叫童，叫鲍童，到你这里来怎么样？紫阳根本无所谓，紫阳说，哎，这个名字我听到过，来吧来吧，就这么个说。所以中央组织部的就人来问我了，他说是今天紫阳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们推荐是你去。紫阳说来吧来吧，我听到过这个名字，来吧来吧。他们就来问我说是征求你个人意见怎么样啊？我说我一辈子这个工作调动从来没征求过我意见，都是说组织决定调我就调了。
嗯，
我说这一次我说还是组织决定吧。我说我不知道紫阳要不要我去，但是紫阳已经说着要你去嘛，说是来吧来吧嘛。他说，那我说组织上决定紫阳也同意，那我要我去嘛，那我就去吧，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来呢，第二天我就到安子文那里去了。
啊，安子文人事的。
安子文是我原来在组织部，我在组织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组织部的研究室副主任，安子文是组织部的部长。安子文当时呢，已经重新出来呢工作呢，到这个高级党校当常务副校长。当时的高级党校，我告诉你啊，
嗯，
有三个校长，第一校长华国锋，第二校长汪东兴，第三校长胡耀邦。
哦哟，
常务副校长安子文，就是安子文去是干工作的，那三个是挂名的。那么安子文去了以后呢，安子文找我过。我为什么要去找安子文？因为安子文找过我一次。安子文说：“你到党校来吧，你现在不是在科委嘛？
嗯，
你到党校来吧，你到党校来当教育长，教育长。
嗯，教育长。
他说参加党委，党委委员兼教育长。安子文跟我这么说。”当时我也跟安子文说，安子文说你来吧。我跟安子文说，我说这事情组织上定吧。我说我到哪里都没有意见。我说我现在在科委，我说方一同志也挺好的。我说，我是这样说，你要我到你那去，那我当然去了。我说，
嗯，
这个没问题。但是过了几天，安子文跟我说，刚刚就说不行了，调你调不来了。为什么呢？他说我把这个意见跟耀邦一说，耀邦也同意，耀邦说同意鲍同到党校去当教育长。问题是要把方毅的干部调过来，他说方毅同意不同意啊？
嗯，
耀邦说我亲自跟方毅去说。
嗯，
后来胡耀邦告诉安子文说鲍同调不成。为什么调不成？耀邦说我跟方毅一说，方毅说你要调谁啊？别人都可以调，鲍同不能调，鲍同我死了也不调给你。完了。
嗯，
他讲了这么个狠话，说是我死了也不调给你。这个耀邦跟安子文说，方毅说的话说的那么绝，总得拐个弯吧。他说不能马上就调吧。
嗯，
安子文因此呢，在这个以前呢，安子文跟我既说过要把我调到党校去，又跟我说你暂时不来，以后再说。他跟我一直这样说，我也好好好，我说那主张怎么定就怎么定。我说这个我在哪里都一样。我说我跟安子文是这么说的。当时安子文实际上是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这个癌症已经扩散了。
哦，安子文也是个悲剧人，
癌症
他当时一个，
所以我就必须要去跟安子文说一下，我要到赵子阳那里去。安子文原来不是叫我去嘛，所以我去跟安子文去 我跟安世文说，我说昨天组织部来了一个同志跟我说是要把我调到紫阳那里去。安世文马上非常快的跟我讲了一句话，立即回忆了，去吧。他说紫阳这个同志第一是敏锐，第二是宽厚，两大优点，你去吧，你去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跟我这么说。所以第一天组织部跟我说，我过去没有见过赵子阳，那么我跟安志文一说，安志文说你去吧，他有两大优点，第一敏锐，第二宽厚，那你去吧，可以学很多东西。我一听，那我就说，那我就定了。安志文也同意，不带我调我到党校去了，那我就到子阳那去吧。尽管我到子阳那去，我到底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副总理、代总理、政治局常委跟他一起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是毫无经验，我一辈子没有当过秘书，我一辈子没当过秘书，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秘书该怎么当法。那么大概是5月2号或者5月3号，组织部的同志跟我说，咱们一起到紫阳那里去一趟吧。他说这个已经决定了吧，去了吧。我就跟他一起到紫阳那里去了。我记得到紫阳那里去是到紫阳家里去，他家里边也有一个办公室，他就在家里的那个办公室那里坐着，光线很暗，白天也开着灯。我去的时候大概下午2点钟的时候吧，光线很暗，白天也开着灯，他正在桌子上坐在那个桌子边上在看文件。那个同志就介绍说是这是报童，紫阳这个地方一共就是一个小房间，一张大桌子，自己一个椅子，另外有2张沙发，他就叫我们2个沙发上坐上，你们坐你们坐，就我们坐下来。坐下来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你是什么地方人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什么事啊，一句话都没说。赵紫阳只是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的企业应该怎么办，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概括成几句话，反对垄断，鼓励竞争，促进联合，什么什么。我一听到是鼓励竞争，我马上眼睛一亮，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就是没有竞争，如果企业可以竞争就好极了。他马上跟我说，他说要有竞争，要有联合，他说现在的企业，中国的企业都是政府的附属品，我这个企业属于上海，我那个企业属于江苏，如果我们促进联合，他说他即使有上海的股也有江苏的股，他说那就上海也管不了他了，江苏也管不了他了，企业就可以自己独立成为一个主体，在经济生活当中竞争了。我一听到竞争我是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中国企业就是要竞争，因为当时是死气沉沉啊，大家都是按计划生产，按计划调拨，按计划这个做工作嘛。他说你说这四句话好不好啊，我说好啊。他就很高兴，他说你什么时候来上班呢，我说我在科委其实也比较超脱，我说我工作一交代马上就可以走，我说1-2天我就可以交代完了，我说我就可以来。他说好吧，你交代完了就来。他还问我你来上班要不要汽车接啊，我说我不要汽车，我说我家门口到中南海有一个公共汽车直达，我说我不要汽车。好好好，那你就算来来来，我就这么去了，就这么回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不同的声音节目，正在播出八九为杯报童的2个30年第二部分的访谈对话。几天前的2019年5月12日，报童先生给香港支联会召开的64/30周年纪念研讨会的标题为64随笔的讲话稿，该稿件的内容被许许多多相关的海外媒体引用。报童写道，我们正生活在六四制度之中，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六四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 研讨六四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今天，思考我们孩子的明天，用不着求助身外。让我们进入与鲍同访谈的下半部分。相见恨晚，见了面以后好像没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是吧？
他好像是见了一个已经认识的干部一样。
对，
那你就来工作吧。
我刚才听的就是啊，他一上来什么话也不说，就跟你说，马上就说企业了。这个人是担当直入啊。从你这个角度啊，当时你薄一波引荐他给你们见面的时候，你不是说他穿那个军大衣啊，邋里邋遢，就是感觉上你觉得他有点老土啊，四川来的老土。但是事后一点一点，然后不久到十三大的时候，那个赵子阳可是很洋气的一个人啊，他那个很非常能够适应，是不是很能够适应环境？这个人
他其实不土。
嗯，
他那天我记得是他披着一件黄颜色的棉的军大衣啊，
嗯，
这个大概是在地方工作的时候养成的一种作风。一件军大衣啊，它大概是可以适应很多的气候变化。有一件军大衣冷了也可以，热了就推掉，冷了就披上，大概就是这么个。当时穿一件军大衣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也是蛮时髦的，
蛮流行的。
对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那我一点点问下去好吗？
好，
我一下跳过了中间的那个，就是说子阳当总理到那个十三大他转任总书记这之间的那个，您觉得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吗？值得谈一下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是这么个问题，这个要帮下来，这对我来说非常突然，但是十二大要帮是总书记了，
对，
那么十三大大概要帮不当总书记，我认为我当时觉得这个可能性，我当时没有当做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说是干部不能搞终身制，那么我当时也听说了邓小平说老干部都要退，我以为邓小平也要退了，那么我想邓小平如果退了，那么邓小平的工作应该谁来干呢？我心里想，邓小平的工作大概是叫耀邦来干，我心里大概是这样想。那么耀邦的工作谁干呢？那么大概是叫子阳干。这个想法为什么在我脑子里边会视为当然？我觉得这是当然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事情，1986年9月，有一天子阳开会，那个时候子阳已经长期在家里办公了，很少到办公室来办公了。我们这些人们都在办公室。有一天子阳到办公室来说开个会，鲍同你来参加一下。他跟我很尊重的，鲍同同志你来一下，他叫我鲍同同志，我就去了。去了嘛，那个办公室里开会是谁呢？一个薄一波，一个胡启烈，一个田纪云，三个人加上赵子阳就四个人。
都常委吗？
对，四个人嘛。他说开个会嘛，我也不知道开个什么会。我想大概他们开会，我要我记一下他们有些什么事情啊，也许有些事情要记一下，以后嘛事后要向这个小平啊、陈云啊写个报告啊，所以他叫我去，我以为是这么回事，我就去了。他一去呢，他就说，他说小平说叫咱们几个人成立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提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这样说，那么咱们就开始研究。这样说就是两个事情要商量一下，我们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到底着眼于什么。他说我想了一下，要着眼于长治久安，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东西，要考虑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来考虑。大家赞成，没有不同意见，那么这件事情就定下来了。第二件事情呢，他说我们这几个人呢，他说我看缺了一个人，人大应该来个人。当时人大呢第一把手是万里，万里当然很忙了，第二把手是彭冲，彭冲是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他说是不是彭冲也来参加？大家说好，赞成，就这样。因此那次会就决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邓小平给大家确定的任务，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呢，应该是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我们的改革方案，提出我们的总体设计。第二呢，你看啊，书记处有人了，是胡启烈，国务院有人了，是田纪云，中共委有人了，是薄一波，人大没有人啊，只要说恐怕也得加个人， 万历同志忙，那么就我们就把他的副手人大常委的那个主持日常工作的彭冲找过来，大家赞成。完了以后他就叫我写个东西给小平成员写，我们开了一次会，我们的工作要从长治久安来着眼，另外呢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建议加一个彭冲，就叫我写个东西，那我就写了个东西嘛，就送出去，送出去嘛，小平成员都赞成嘛，就同意了嘛。那么当时我就想一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书记处搞的，应该是要帮搞的，怎么搞到国务院来搞呢？国务院从来不管政治啊，因为紫阳在国务院的时候呢，开始是副总理、代总理，后来是正式总理，又是财经小组组长，所以他管的是财经。如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由紫阳来主持，这个是很顺当的事情。那么政治体改革为什么说是小平同志叫他们几个人，后来又加了一个彭冲来搞呢？我觉得有点，我想了一下，我想哦，是不是十三大干部要年轻化，小平同志要退下来，小平的工作要由耀邦来干，因此耀邦的工作就要紫阳来干，我心里边是这样想。
给你想对了呀，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是这样个想法，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是当时你看是九月份啊，我根本没想到是耀邦到了第二年一月就逼着他辞职了，下台了，这个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本来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干部年轻化，就这么过程。但是有一个事情我是知道的，就是当耀邦还没有下台的时候，我知道耀邦找过一次紫阳，跟紫阳说他跟小平谈了一次话，小平说要耀邦呢不再当总书记，说是不是紫阳来当总书记，耀邦说我举双手赞成，耀邦就来找紫阳，耀邦说小平同志说干部要年轻化，他自己要退下来，他说那么我也要退下来，耀邦跟紫阳说我也要退下来，我也要退下来，你当总书记。紫阳说哪有这个道理，我知道的是紫阳是这样，哪有这个道理，他说你比我就大了三四岁，我跟你是一个年龄段的。紫阳是这样说的，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里边只有你适合当总书记，我就是当总理的料。
其实紫阳自己也是喜欢当总理的，当时我们的老百姓啊，外面旁观者，我们确实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是后面的话啊，您说下去。
所以我知道是紫阳是不愿意当总书记的，他说我熟悉的，相对的来说比较熟悉的，我是做点经济工作，紫阳是这个意思。我刚才提的问题拐了一个大弯儿来说的，我说紫阳自己经常后来在什么会上他都说，我不是当总书记的料，我就是做具体工作，做财经工作，紫阳一直是这样说。后来他当总书记他也当得很好，
很好，没当多久啊。
我认为他当总书记也当得很好，是这样。紫阳到了北京以后，他当国务院总理，他曾经跟我谈过一次话，他说有一个工人给他写过一封信，说我看你啊，经济上是改革派，政治上是保守派。紫阳跟我说啊，他讲得很对，我在政治上是比较保守的，经济上我是要改革的。紫阳跟我谈过这么一次话，我当时的领会是什么呢？紫阳叫我，你既然到我这里来工作了，你就不要谈政治，要谈经济。我当时的领会是这个领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到紫阳那里去工作以后，大概半年吧，胡乔木、邓丽群他们就告了一个状，给邓小平、陈云、耀邦、紫阳、组织部长宋仁琼、我原来的上级方毅等等写了一封信。他说台湾中央日报登了一篇报童的发言，是谁泄密的？要查。
哪一方面发言？就是那个二十年间吗？
不是
啊，不是啊，
不是不是
啊，
是邓小平818讲话。
哦，是后面的
事。邓小平讲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发表的这篇讲话是全文人民日报发表的。发表的时候呢，我已经到紫阳那里工作了。当时光明日报杨锡光，光明日报社长兼总编就是杨锡光。杨锡光说开个座谈会，给我发了一个通知，要我去参加座谈会。我当时心里想，我在科委的时候，我经常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当时在科委的，到了紫阳这里还参加不参加这个会？我当时是琢磨这个问题。上午我接到通知，到了下午了，吃了中午饭了，突然我想我还是要去一趟。我想我不能因为到了紫阳那里去以后，我跟社会的联系就中断。所以我去了。去了以后呢，但是我本来意思是不发言的， 结果呢，几个人发言以后呢，杨锡光就点名说：“鲍通同志，你也讲讲你的意见。”我是被迫，他叫我讲话，我这个人嘛，也喜欢多嘴。但是这次呢，我倒确实是下决心，本来不想讲话的，不想发表意见。杨锡光这么一点名嘛，我好像不好意思不说了嘛，我就说了一下。一说以后呢，说了一段，说了一段呢，他们的记录书记稿给我了，给我了以后，我看书记的很好，我就还给他了。结果《光明报》就全文登载，登了一版，就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讲的就是对邓小平的讲话的体会。《光明日报》全版发表以后呢，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这家伙麻烦了。大概台湾中央日报看见了，中央日报可能引了几句话，引了几句话以后呢，乔木跟邓丽群就发现了，说是鲍同的内部讲话怎么会泄密到了台湾去了，要查。那么子扬就查了，子扬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跟子扬说，这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全文发表的，不是什么秘密，我就写了大概四五行字吧，说明情况。子扬就说，就上面批了退乔木。当时我就跟子扬说了一句话，我说乔木同志，这个东西可是送给邓、陈、胡、赵还有组织部这么多人，你就退给乔木，那么这么多人看了乔木那封信以后没有回应怎么办呢？我对子扬不满意、你为什么只要退乔木嘛？退乔木就是告诉乔木是怎么回事，小平怎么看，陈云怎么看，组织部的宋文琼怎么看，方毅怎么看，都是问题了。子扬想了一下，退乔木以前呢，是后边加了两个，退耀邦、方毅、乔木，他没有送给邓小平跟陈云。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子扬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人家写了那么多人告诉人家说鲍通泄密，你现在光交给这几个实际办事的人知道，两个老人都不知道，我当时不大高兴。但是他已经批了，我已经提了一次意见，我也不再提二意见了，就退出。我的印象大概是子扬，所以后来跟我这么说这一段话，就是他非常委婉地告诉我，政治问题我不管，你少给我发表意见。确实是这样，子扬是完全遵守中央的分工的，中央的分工政治是耀邦管的，他就不管。为什么不管？一管两个人管，管乱了怎么办？所以他对耀邦的意见呢，都是支持就完了，不发表意见。我觉得这个是子扬细心的地方，因此呢，他要求他不好跟我说你少讲政治。他大概是用这个话来说，他说有一个老工人跟我写过一封信，我看你啊，好像是政治上是个保守派，经济上是个改革派。子扬说，哎，他概括得很好啊，他跟我这么说，我觉得他是给我提醒我一下。你政治上不要说过于激进的话，政治不是我管的。但是你如果说了什么话以后呢，人家都会怀疑是赵子扬的意见。我觉得是，我觉得他给我暗示是这么个暗示。
没想到这个事情在几年以后确实是真的变成了一个问题了。
到后来大概是没过一年两年都有人告状，胡乔木是不断的告状，这个邓丽群是告的更多的，还有后来一个公安部长叫王芳也来告状，王芳说鲍通跟美国一个情报局的一个特务叫做这个索洛斯勾结起来什么什么什么，
错了，
像到处这个告状。
那是不是还说你穿那个花衬衫、牛仔裤，你穿着打扮他们都有告状是吧？我看了一
文，不，这个是李先念说的。李先念说到鲍同，说李先念说鲍同这个人我知道，他穿牛仔裤、花衬衣。牛仔裤是真的，我是穿牛仔裤，花衬衣我没有花衬衣，我不可能穿花衬衣。
是是是，
这个是他印象里我是穿花衬衣的。如果有花衬衣我会穿的，但是我没有啊。
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成功采访制作、编辑和主持的。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请继续收听我们的续集。
吞咽下去又是融化。